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主，我们常寻求你的旨意，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有时候好像不知道你的旨意。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重新看见我们要如何能够明白旨意，也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谦卑的心，让神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使我们真认识你，使我们的一生能够越来越像耶稣，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人会问我很多问题，譬如说啊，这段感情是否要结束啊？那一个生意什么时候要开始啊？那我现在的工作是不是应该要辞去啊？那这个人是不是我的另外一半啊？那我现在要选一个工作要选什么啊？我闲暇的时间应该做什么事啊？我应该留在澳洲还是要回国生活啊？很多人，我的车要买什么样的车？我要什么时候生孩子？我要生几个？那人生中呢，常常有很多的抉择，我们都希望得到答案。但是我发现现在许多人呢，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我们在这复杂当中呢，我们又去求神的指引。但当我们求神的指引的时候，我们又越来越不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哈，就是你正在寻求神的旨意，那今天这篇道就是为你写的。你可能在寻求有关家庭的旨意，也可能寻求有关生孩子的旨意，也可能寻求有关移民的旨意，也可能寻求有关工作的旨意，也寻求可能有关感情上的旨意，可能很多很多你在寻求上帝要告诉你一些啊，你要怎么做的时候。那我觉得今天这篇道呢，就是跟你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首先看到呢，大卫他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大卫呢，他在的情况其实不是很好，是一个很混乱的状态。我们怎么知道他很混乱呢？第一点就是他常常觉得惧怕，他觉得外来的敌人让他觉得很惧怕。第二节说，我的神啊，我素来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十九节就把这个仇敌讲得更清楚，这个仇敌呢是什么？人数众多而且痛恨我。所以他的仇敌不是一个两个，是很多，所以四围皆敌，而且都痛恨他，所以代表说他在他们当中是非常的担忧而且害怕的。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周围是否有一些人也让你觉得害怕。那至少我们知道呢，最近那些报道让我们知道澳洲没有那么安全，对不对？我想你们都知道，刚刚祷告友们也特别祷告了。Bankstown Shopping Center 有一个40岁的男子被枪杀，就在前天的事情，两个受伤。上个礼拜日在 Snapper Point 发现一个女尸，死者呢是从 UTS 毕业的一个中国女学生，那应该是确定在 Kempsey 被她的那个uncle 杀的。三月底我们在 Homesby Shopping Center 也有用刀杀人的事件，我是觉得很夸张了，因为呢以前就算你杀要杀，可能呢就是在一个比较少人知道的地方。现在越来越夸张，竟然在 shopping center 啊，那在 Bankstown 这件事，尤其是还有 Homesby， 这都是在一个很多人的地方，而且啊，甚至是用餐的场合。那在 Bankstown 这个地方呢，还有小孩跟家庭都在附近啊。那有一个太太就说了，她说我每一次都来 Bankstown shopping center， 来这里就是购物，但是呢，从现在起。我已经觉得这地方不再那么安全了，我要去其他地方购物了。当然我不觉得这个 Bankstown Shopping Center 就不安全，因为这个杀人的人他是有针对性的杀啊，应该是针对性的杀，不是像那个恐怖分子随便的杀，所以不能说就不安全。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人已经到一个很夸张的地步了啊，就竟然会在 Shopping Center那么多人，而且小孩子跟家庭都在的地方来做这样的事，那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混乱的。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世界上还是有一些人会让我们觉得惧怕，他可能可以伤害我们的身体，他可能伤害我们的心理，他可能伤害我们的感情等等。第二呢，大卫觉得很孤独，25篇16节说，因我孤独困苦。这个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因为呢，照理来说，大卫他是一个王，他周围有很多的人跟随他，他不应该要觉得孤独困苦的。但是我发现，不一定说一个王他就不会觉得。那我觉得最孤独的时候，当然就是我单身的时候了。那我记得以前呢，每一次我回家的时候，在 Kingsford 我就租了一个小房子。那每次回家的时候呢，那个我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灯是开着的，因为我每次回家绝对家里没有人，都是关着的。那所以单身的时候，你会很盼望你回家看到灯是开着的。但是请问，有了家室还会不会觉得孤独？这里已经结了婚的人，请问你，当你有了家庭了，你还会觉得孤独的举手一下。偶尔觉得孤独，或有时觉得孤独的，有吧？没有啊？哇，那你有了家庭都不孤独啊，是吗？我觉得呢，有了家庭的时候还是有可能孤独的、啊。当你的另外一半跟你的想法南辕北辙的时候，当孩子总是跟你唱反调的时候，当父母总是不明白你的需要的时候，有时候你比单身的还要孤独，对不对？所以孤独本身不是单身者的权利，孤独本身是你这个人可能会有感受，就感觉到说，诶，这个世界上似乎很多人你都没办法明白，你都没办法认识，你觉得好像一个人在活。那大卫呢，他是一个王，他周围有很多的人臣宰，有儿子，有等等等等，但是他还是觉得孤独困苦。第三，罪恶感。大卫有很深的罪恶感。他说，求你不要记得我幼年的罪眼和我的过犯，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的缘故赦免我的罪，因我的罪什么重大。所以大卫这个人呢，他是常常省察自己的人，也因着如此，他知道自己是罪孽重大的人。我觉得这不单单是指他就是因着拔示巴杀害乌利亚的事情，我觉得这包括他知道他自己是里面有一个罪性，他常常会犯罪的人。所以大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觉得心里很困苦，很难受，因为他有这些罪恶感一直压在他的身上。那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你没有让耶稣基督来完全认识他，并且赦免你的罪而得到释放的话，你越读圣经，可能你越读越痛苦，因为圣经会一直告诉你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有些人呢，他如果不认识耶稣，他不喜欢读圣经的，因为他觉得圣经一直在告诉他是一个坏蛋。但是当你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你才可以知道，我的罪耶稣都赦免了，我从今天起才能够成为一个真的罪得赦免，跟神跟人有重新有好关系的那种完全的释放，那就完完全全超越你之前有罪的状况。所以在大卫的时候呢，他其实心中还是充满罪恶，他有许多的问题。那不要忘记，大卫其实已经是很敬畏神的人。那第四点，迷茫。那这个就更清楚了，四到五节他直接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指教我，求你指教我，引导我进入你的真理。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有惧怕，他有孤独，他有罪恶感，而且他很迷茫。其实作为一个王，很迷茫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因为作为一个王，他不单单是要为自己的方向来决定，他要为整个国家的方向来决定。那或者你有的时候也会一样，可能你是家中的男性，你是家中的就是神将这个教导属灵的引导的责任交给你了，但有可能你自己都不太明白你家应该要怎么走。所以当很多时候我们在迷茫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要求神的指引，所以他不知道他要怎么走，所以他求神的指引。所以从这几点来看，你可以发现大卫当时在的状况呢，是一个蛮上帝的带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呢，他是怎么求神的指引。最重要的一点，这些经文里面你看得出来，那圣经说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所以你会发现大卫呢，他之所以能够向神好好的祷告，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他知道自己的处是什么样的人。在这当中呢，他针对他每一个的问题呢，他都向神祷告。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卫的祷告不是笼统，他的祷告呢是很确实的。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他知道他需要什么，他知道的困惑在哪里，他的问题在哪里，他就向神一个一个个别的，每件事个别的来向神。我们可以看到在惧怕那边，他求神让他不要叫他羞愧，不要叫仇敌向他夸胜，能保护他的性命。孤独的方面呢，他求神能够转向他，怜悯他。在罪恶感的方面呢，他求神不要记得他过去的因良善和慈爱纪念他，来赦免他的罪，他求神看顾他的困苦艰难。在指引方向就迷茫上面呢，他跟神说，求你将你的道指引我，将你的指教我，引导我进入你。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大卫他在这个患难，我们可以发现大卫他真是认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没有先在神面前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的问题是神想我们跟他祷告的问题，你怎么能够为你正确的来向为你的问题正确的向神祷告。我们今天要特别看的是这第四点，当你想要指引你的道路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基督徒就问我啦，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要怎么做就好。当我跟神祷告说，神啊，是不是应该跟这个人在一起，为什么神不干脆就给我一个梦，我就梦到跟他结婚，每天都梦到那就好了，对不对？那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我的另外一半，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啦。或是我要换一个工作的时候，神不就直接让那个就是猎头公司直接来找我，告诉我，甚至那个价钱是完全我满意的，让我可以直接就换工作，担心都不用担心。为什么神不直接就这样子告诉我就好了？是为什么神不让我走到，譬如说我是不是要回国啊，回中国发展？那为什么不让我走到外面，然后呢，到处都看到中国、中国、中国在我眼前浮现，然后看了100次，我就说啊，我真的知道上帝要我回中国。为什么不简单一点？如果神真的存在，然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会加下一句，就是说如果神真的存在，我向他这么诚心的祷告，那他就一定可以告诉我这些我想要知道的讯息。然后接下来的推论就是，如果神不告诉我，所以什么神不是存在，于是就开始怀疑神。因为一直祷告没有得到应允，就觉得说神是不是不存在，为什么我想要的东西神不告诉我要怎么去做。圣经里面呢有一些很直接的例子，好，那有些人就会很喜欢用这些做例子，譬如说这个尼布甲尼撒，他不只是做梦，他看到墙上有字，那不是更简单？墙上有字，虽然到最后还要但以理帮他，可是那墙上有字直接告诉我，用中文说你就去做，还是什么你就不做，那不是很简单？那是有发生过这件事，在墙上有写字啊。那先知也有看到异象啊，无数的先知包括新约的使徒都有看到异象啊，看到说譬如说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就认识就写到启示录，因为看到很多的异象。旧约的先知有很多都看到很多的异象啊，那为什么神不直接让我们看到这些异象就可以做，知道要做什么事呢？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些更直接的印证呢？我相信到今天，神当然，如果他愿意，可以直接让你看到墙上有手，他可以手指头在写字，他可以直接让你做一个异梦，知道。当然，我们先要了解这些先知跟这个呢，他们所做的异象通常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譬如说你要求你的男女朋友的事情，我估计你不会得到一个意象说全以色列要怎么样被审判，因为我们要知道神常常在启示的时候他的范围比较全面，不是只针对你的个人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有看见，我知道在回教国家，我就知道这个例子，有一个 DVD 写做出来的见证，你有兴趣可以，它是英文的，你有兴趣可以跟我借来看。他是说到在这个回教国家有一些要信主的时候很困难，因为他的家庭会给他很大的阻扰，甚至要杀害他。他的家庭跟他的这些社会的结构会把他要就是把他，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梦到了耶稣，那耶稣特别给他显现，给他力量，让他真的就改信了基督信仰。然后虽然他后来受到很大的逼迫，他也不怕，因为他已经有这种情况的。那我自己在受神呼召的时候，我也做过一个梦，让我自己两个自己在脑海里面打架，到最后神的话就战胜了我自己的话。也有些人呢，他的病本来一直都不好，病得了医治，然后他就开始更认真的去服侍神，都有。圣经上也充满了许多这样的例子。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不是寻常神向人启示的方式，是寻常神向人启示。也就是说，你不能活在这世上一直要求有整天就要看到见到异梦。估计像尼布甲尼撒也不是每天都做一个异梦，他只是在一段时期神特别特殊的启示给他的。在圣经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过去圣经写下来是大概1600-1700年，可是不要忘记圣经写下来的时候中间有一些时期，像出埃及前的这些时期是比较没有什么直接的启示写下来圣经的。在这个耶稣来之前的 两三百年间，三百年间有很多的事件发生，但是没有直接可以写在圣经上的启示出现的。所以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启示，甚至我可以这样说，一般寻神向人启示的方式可能不直接用异梦而已。而且我们现在的圣经已经完备了，已经从头到尾已经清楚明白全备了，所以现在神跟人启示的方式跟过去可能还会更多的不同。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到说，即使在大卫的时期，也就是大概离现在大概，如果我没记错是1000年前吧，啊，不对，对不起，应该是耶稣来的1000年前，所以大概3000年前吧。大卫向神求的已经不是只是单单求一个答案或一个讯息本身，而是他求的是跟神更深一层的对神的认识和更深层次的圣洁。所以我发现很特别的，就是他在求神的指引的时候，他求的更多的是属灵的深度，跟越来越像上帝，有上帝的样式，才有这种属灵的敏感度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求的不单单是某件事情的答案而已，他求的更是他怎么样能够成为更圣洁的人。我们其实在新约也可以看见，如果借着异象和异梦神的旨意才能赐下，耶稣基督就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在教导上面。耶稣来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但是他花最多的时间，我告诉你，就是在教导人。所以如果神迹奇事跟异象异梦是神随时都赐给人的方式，那耶稣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叫人明白圣经的道理，叫人明白上帝的意义，他直接一并赶鬼让人看异象就好了。事实上是每一次他在一并赶鬼，你都会发现跟教导连在一起，从来都跟教导分不开的。而耶稣要求门徒的是要他们先追求圣洁，先灵命成长，这才是从根本能够明白神旨意的方法。当你成为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当你具有属灵的敏感度，你就更容易在圣经的原则和圣灵的指引之下，明白周围人事物所发生的原因，并在这些当中有属灵的敏感度来明白神的旨意。这些当中有可能是神迹，有可能有很多很特殊的情况，也有可能是从一些比较微小的状况让你可以有属灵的敏感度了解神的旨意。所以你要得到神指引的前提呢，就是要先什么？追求圣洁。圣经上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大卫一直认罪，好，圣洁的前提要追，前提是要追求圣洁，圣洁当中就包括首先要认罪。那他说求神不要纪念他幼年的罪愆和过犯，求神因他的良善慈爱纪念他，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他必教导罪人走正路。所以你看到他必教导罪人走正路这句很有意思，罪人也可以被教导的，只要你愿意在神面前认罪，神就教你走正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怎么走正确的路呢？你要先能够在神面前认罪。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呢，他说求你不要记得我幼年的罪，但是又要求神记得，有没有发现他说求你不要记得我幼年的罪愆和过犯，但却说因你的良善按你的慈爱什么纪念我，也就是记得我的意思。换句话说，他很认识神，他知道神不喜欢人犯罪，或者是恨恶人犯罪，他也知道神却爱罪人。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就是神爱罪人却恨恶罪。请你跟你旁边的讲，神爱罪人却恨恶罪。神恨恶罪，他不希望有任何的罪在我们当中，但是他爱你这个罪人。所以当一个罪人要先悔改，因为自己的罪很深重，愿意在神面前悔改，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但是你只要愿意悔改，圣经应许是说你一定会得到赦免。为什么？因为神是良善正直的，因为神是慈爱的。所以只要你愿意悔改，神一定能够记得你，因为他是慈爱的。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牧师今天告诉你先认罪先悔改，第二要谦卑。他的祷告上面说他要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们道指教他们。所以你要明白神的道，第一步什么？要先谦卑。 记得我说要往上怎么样？对，先向下，有没有？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第一步就是要有一颗什么的心？谦卑的心。你没有谦卑的心，你绝对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现在有很多人很可笑，他在一片混乱当中，他不去谦卑下来，他也不把神当神看，然后他说要明白神的旨意，是真的很可笑。因为他根本就不想要真的明白神的旨意，他怎么可能明白神的旨意？第三，就是要守约。这个约是指在圣经所赐下的旧约和新约。好，那我今天不讲很多，因为光讲这个约我可以讲好几次，大概五次，所以我们今天不讲这个约是什么意，完全的定义，但基本上就是约是跟神的一个，其实是神跟人的一个约定，因为约是神开始的一个约，他是要人守这个约来遵守神的律例、命令和典章，而回到神的身边的一个约定。那也因着这个约，神永远不离开我们。这个约包括很多，包括亚伯拉罕之约，包括挪亚之约，包括大卫之约，包括新约，这些都是神所赐的约，而这些约全部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我们现在所以看到的一个很清楚的约。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这些约。第三点就是你要愿意遵守神的道，愿意遵守你跟神的约定。第四呢，就是要敬畏神。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使导他当选择的道路。所以你要明白我要走什么路之前，要先敬畏耶和华。那如果你不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很抱歉，你不会明白神要你选，神要给你什么样的道路。那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常常发现很多人说，那上帝啊，我可不可，有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好像跟大家说过啊，他问我的问题是，那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啊，可不可以求神给我一个大房子？那个大房子就是很大很漂亮，然后我想要买这个房子啊，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大房子让我在里面？然后他说，我呢求神的旨意，希望我可以买到，但其实他就是想买啊，他希望可以买到，然后他说我要在里面开查经班，然后他就说，诶，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的祷告，牧师，我希望能够有钱买一个就是神可以让我很便宜的买到这个房子，然后里面我可以开查经班。这个是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你听起来他是真的好像为了上帝的功说诶，我就是希望开放我的家有一个查经班。但是你首先敬畏耶和华的人会想说，那我现在有没有先开放我的家呢？凭什么我要有大房子才能开放家呢？那我家根本不用开放，我家那么多人来，才两个小房间，阳台只有不到，阳台只有十平米，多少人在那边来过，对不对？所以今天不是你有大房子才能开放你的家，所以你要先思考的就是你是不是一个真的敬畏神的人，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否已经照神的旨意去过你的生活，还是你一直想说将来有一天神给了我什么我才要照着他的旨意去过，那不是敬畏神，那是把神当成一个当成一个随意指使的一种神明，那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你谦卑顺服在他的旨意之下，他现在叫你怎么活你现在就活，而不是等到将来他给你什么好处你才怎么活。那第二你要思考就是，你到底是为了人来买这个房子还是为了你自己？很多人其实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然后他会用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让自己在人和在神面前呢有一个借口，所以我可以买大房子做什么事。我不觉得买大房子是一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你的心态啊，是不是买了大房子整天只为了自己享受，然后不管周围有需要的人，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重点呢，你要先追求，要敬畏，要知道神要你怎么走，你要先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职业，如果你是做房地产的，你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房地产商人。如果你是做任何的职业，不管是像我们当中可能你是做装修的，你是有很多，你可能像我们居民修是开蛋糕店的，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行业，像我做一个牧师，像有些人是会计师，你不管做什么行业，你要先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在你的行业当中。因为所有的你的职业是圣洁的，神呼召你在这个职业，你就要好好的在那个职业上敬畏神。还有仰望神，你是否常常看着主，看着耶和华，他就能够指引你，能够拯救你。还有信靠神，你是否常常依靠他？大卫说，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仇敌向我夸胜。还有等候神， 大卫不断的，他这里说，凡等候你的并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愿存且正直保护我，因为我等候你。所以你会发现，你要得到指引的话，你要先追求圣洁。而在大卫的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到圣洁有包括这一些，要认罪，要谦卑，要守约，要敬畏神，要仰望神，要信靠神，要等候神。那你说我这些都没有，我要明白神的旨意，可不可能？牧师告诉你，应该是不可能的。应该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不敬畏神，不爱主，不遵守神的道，不去真的在耶稣面前认他为主悔改的话，你没有办法真的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这里很清楚的看见，在混乱中的大卫，他追求的不仅仅是事情的答案，而是更圣洁能够亲近主的生命。也唯有这样的生命才能够真明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当你有这种属灵的深度的时候，你就有这种敏感度，你对圣经的了解到达一个地步，你对神，你以前已经神在许多事情上指引你，甚至给你做梦，甚至给你异象，甚至给你医治，让指引你的道路，让你的属灵深度慢慢的加深，直到有一天你已经能够很快的明白神的心意。不是因为神再给你一个你什么梦，而是你已经成为一个能够明白神心意的人。你必须要有一个圣洁的生命，你才能够更明白神旨意的答案。而这段这首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呢，以前我们看的求告主的诗，求告耶和华的诗，都有到最后有一个信心的跳跃，得到了应允。即使现在没看见，但是他的眼光好像已经属灵的超越了，让他得到平安了。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说，这段经文里面在21节他说愿纯全正直保护我，似乎他还没有得着他所祷告的，他追求圣洁，求神明，求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他似乎还在等候，他说一直在等候，还没有得着。可是他在祷，我想他跟我们当中很多一样，可能你现在正在祷告某件问题或某件事情，但是你还没得着。这一篇诗篇就告诉你，你还没等着的时候，你要继续等候。而在等候神的时候，21节说愿纯全正直保护我，也就是说你在等候神的时候，还是要求神赐给你一个纯全而正直的生活方式。所以大卫的这篇诗篇不单单只是寻求神的指引，而是相信只要我等候神，追求圣洁，神就必定指引我的道路。然后最后的一节是22节说，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在这边我们看见大卫的意思是，不单单他自己在这个混乱当中，他认为他的子民同样的也需要上帝的救赎。换句话说，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你们和以色列人民一样，和大卫一样，我们都是常常在处于一个需要寻求神指引的情况当中。当然我们知道这种救赎最后完全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已经比大卫更明白神了，因为耶稣来了。可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现在就不需要更追求圣洁，也不需要更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希望明白神的旨意，我相信这里很多人可能正在寻求，也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我刚刚说了，有属灵的深度，还有属灵的敏感度，才能很快发掘圣灵的工作，才能很快的去跟着神的脚中心。要明白神的旨意，不是先求异象、异梦、医病，而是先追求圣洁。当你越来越亲近主，你自然就会，神就加添给你更多的智慧和能力，有属灵的深度和敏感度，这才是明白神旨意的关键。重点不是明白神在某件事情上的旨意，请听我现在说的话很重要，重点不是明白神在某件事上的旨意，而是先成为能明白神旨意的人。重点不是明白神在某件事上的旨意，而是先成为能够明白神旨意的人。请你和你旁边的说，要成为一个能够明白神旨意的人。我的结语要用圣经来结束，有几段经文我要和大家一起来读。 不从罪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不是说我每天得到上帝的异梦，我看到很多的异象，这人变为有福，而是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代表说你要让昼夜思想神的律法成为你的生活方式，你才是真有福的人，而不是单单去明白神在某一件事情上的旨意。还有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我们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关，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很好玩的事情是常常求智慧，常常要聪明，常常要知道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并行出神的旨意，但我们不去敬畏耶和华，不去认识至圣者。很多人在祷告说，神啊，你今天要我怎么做，但是他从来不看圣经，是不是？我有没有说错？那试问，你不敬畏耶和华，你不认识至圣者，你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啦？真的不可能哦。还有两段经文，马太福音25:31，所以我们一起读，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整天忧虑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不是？最多再加一个住哪里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所以你告诉我说，哎呀，我要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你不先求神的国和义，那明明神已经讲了，耶稣说的话，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怎么样都要加给你们了，你完全不用担忧，神会预备，就像预备那些飞鸟明天有饭吃一样。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样，要先求神的国和义，不是要先问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搞错了，本末倒置了。所以你不明白，所以你看不见神的旨意，所以你活得好像越来越行尸走肉，因为你没有真的先求神的国和义。最后一节，雅各书4:2，我们读，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为了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有些人想要得，没有，就是没有得着，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去祷告。但是有些人是祷告也没办法明白神的旨意，也没办法得着，为什么？因为妄求了，他的求完全是照着自己的私欲来求，也就是说他不是圣洁的去求，他是自私的去求。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得着要先不妄求怎么办？你一定要先去亲近神啊，你不亲近神，你就可能整天在妄求，求这个 Lotto 可以那个啊，今天才看到，刚刚才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一个人他赚了1000块，买 Lotto 赚了1000，他买的时候顺便再买更多的 Lotto， 结果又赚了100万还是多少钱？那他已经买 Lotto 成为习惯了，我估计他买赚了100万之后，他还是会继续买 Lotto。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弟兄姐妹，你怎么求？你要懂得怎么求，你要先成为一个能够求的人，你要先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你要是不圣洁，你没办法见主，你要怎么能够求主？你要怎么能够认识主呢？弟兄姐妹，今天这段经文真的很重要，它要重新改变你整个祷告的方向，它要让你知道，你要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牧师不是说你不可以求说我要是不是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但是牧师要跟你说的是，你不管是不是求要结婚，或者要怎么样，或是要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你最首先要追求的是先要有圣洁的生命，这样你才能够知道跟这个人在一起，希望那个人也有圣洁的生命，你们在一起才有圣洁的家庭。要不然你今天不管怎么求，到最后你只会生活在一片混乱当中，因为神没有在你的生命中掌权。上帝，请你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只想到自己要什么天父，但是我们没有先想到神你要什么。我们要先求你的国和义，一切都要加给我们，赦免我们常常在求的时候只求神迹，只求异象，只求医病，这些事情很快的，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要追求的第一步乃是圣洁，没有人见主，我们都是罪人， 感谢你耶稣来，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在主你先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去求，先求自己成为一个认罪的人，先看清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认罪，先让自己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先让自己成为一个等候神、仰望神，能够去敬畏神，能够守神的约，成为这样的一个圣洁的人，我们就能有属灵的深度和敏感度去明白你的旨意。主啊，让我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能明白你旨意的人，而不是只成为一个整天去先追寻自己的心意的人。请你今天你的话语借着大卫的诗篇来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不是只是礼拜天做在我们心中来运行，而是从明天开始，从后天开始，每一天，主啊，我们都要这样子的活，我们要这样子的敬畏你，我们就必认识你，我们的生命也必明白你的旨意。感谢神，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